不好意思哈，因为我的时间很匆忙啊，9点钟要离开哈。知道几位弟兄姐妹想请我签名啊，我没有开签名会的哈。如果你要签名的话，我要预留10分钟给大家。9点结束以后，9点10分离开。你要签的，请你把你的尊姓大名，你要是本名还是圣名，就夹一张纸在那边，因为我怕把你的名字写错。我脑子现在是有点钝了哈。看的是你这位弟兄，结果写下去又写错字，所以你就夹一张纸那边，我用10分钟帮助呢，很简单的签个名哈。你哪一本都可以啊，你编的书不要给我签就好了。那目前呢，我们这是有两个版呢，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你拿新版或是旧版的，你查一下约旦河那个长度。我拿的资料是以前是拿错误的，那后来我改成正确之后，很奇怪的啊，在再版的时候竟然又用错误的资料出来啊！你自己查一下，就是河流四大河流当中一个约旦河，那长度我们就知道的哈，是260到200到100那一部分的，你请你们修改一下，好不好？知道吗？知道。我现在不晓得第几页，因为我的那本书教材才有哈。约旦的，就是在内容当中，不是图画当中啊，那里头呢有记载。从加利利海到死海当中呢是100公里，河道渠道是200公里。那早期拿到的资料因为我看的早期拿到资料是200公里再来是300公里。可是后来在美国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呢，有美国的英国的军队到以色列国去之后，他们做那个皮州泛舟，那个皮的就是沿着约旦这样走下来，咱们撞来撞去，像泛舟一样撞了以后呢，把它撤出来，原来呢比原来的资料要少100公里所以呢这个地方请你改一下，有没有？对，我们这边的是，我们这一本的教材浓缩版的，这个是51页的地方51页的地方这个地方河道200，这个地方是正确的。河道200总长，对，这个地方改一下哈，这是51页这个地方请你改一下全长是100公里就是那个从加利利海到死海是100公里，那河道是200公里200公里，所以呢它的直线距离是165公里165公里，这个还是正确的吧？这是正确的。反正那一本改了，竟然没有改到但又拿到旧的资料你就注意到这个部分就对了注意到这个资料就对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呢已经提到了整个中央山地中央山地呢，从北边几个山呢都是特别要记的，第二是黑门山，它的高度呢请你找你的地图，你拿到地图的纸板地图的，你翻开圣地的山第几个图呢第12个图，对，这里呢你都不用去里面去找了，都不用到教材里面去找，全部都把你写在这边了，包括尼泊山高度、黑门山高度这个希伯伦高度所以这种写法是不是正规的地图画法，但是是个教学的画法所以河流的长度也写出来山的高度也写出来那在整个山系当中，这样一个中央山地的一个系统当中呢，从黑门山的2800公尺一直下来到尼泊山的大约是到这个塔波山的大约是400，再来是基利波以巴路基利新来到中央边那敏山地最后呢就下到希伯伦的地方那么中央边那敏山地它本身是在撒玛利亚的南边撒玛利亚的南边，它有5个山头。这个山头在我那一本大本的教材里面也是有写到，北边的毕士大因为耶路撒冷呢，它的北边有一个毕士大池，就是毕士大山那边水流下来的，西边有一个克拉克，这个就没有写到，东边有一个橄榄山西南角有一个锡安山，然后东北角有一个摩利亚山你去教材里面去找大概完整版都有，这里面浓缩版好像也有因为这是一个山头，5个山头结合起来的一座山，一个城，一个大城。那唯有在唯有这个橄榄山呢是在吉伦西的东边，没有在山的，没有在城的里面，其他4个都在这个城区里头那往南边走，来到死海的地方， 它的西边呢就有一座啊希伯伦，那希伯伦有1000公尺左右。那这个希伯伦你不要忽略掉它，为什么？它曾经是大卫王的临时首都。他在逃难的时候，扫罗要杀他之后，他就跑到希伯伦来，在那边住了7年半的时间啊，所以他是个临时首都。也就是说呢，在整个历史当中呢，曾经出现这两个京都。像这样京都啊，那整个山西就这样走下来的，黑门山啊，塔伯山，往西边这边呢，就来一个基利波、以巴路、基利心，中间的四剑啊，再往那边走的是就是耶路撒冷的中央便雅悯山地，全部在历史当中。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它的啊图片啊，因为我们希望说你看了之后啊，不要把这个圣地呢这些想象当中差的太多。是啊，你看了一下啊，中央山地，说明这个四个地形啊。当然，现在是约旦河东没有放在这边啊，因为在约旦河东是我去前年去的时候才再拍回来的哈。啊，中央山地，看一下，中央山地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整个圣地的一个。这是黑门山，黑门山下啊，黑门山下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盖一个城呢？这个是罗马时代才盖的一个。住皇城在这边，因为所罗门王的时代，他本身首都是跟大卫一样在耶路撒冷，要守耶路撒冷，一定往北边推，推到哪里？推到米吉多，因此在这个地方盖个米吉多平原啊，米吉多平原很出名的啊，将来末世的大战争，哈米吉多敦就是屠杀之城啊，屠杀之山啊，这个就是将来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告。那往米吉多之后，再往旁边呢，推到加利利亚的西北边呢，啊，有一个叫做夏所哈若，啊，夏所啊，在四世纪里头有个夏所王，有没有啊？夏所王啊，是哈夏所是第三道的防线。夏所之北呢，啊，罗马时代当时的西律大西律呢，他在该撒利亚的地方。盖萨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又盖一个盖萨利亚啊，盖萨利亚城，为什么他要把它拉一个防线？因为呢，从整个地理环境来看呢，整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呢的外患有几个地，第一个就是北边的腓尼基人，第二个就是东北角的啊这个亚南啊亚述巴比伦，第三个就是啊东边的摩亚跟亚门。第四个东南角的以东，第五个西南角的埃及跟腓力斯地，它形成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国他们的仇人，他们的敌对就是这些啊。那么这些他们本身都有国防的啊，东边的有一条约旦河，南边的有一个南地沙漠啊，可以控制住了啊。但是呢，东北角所罗门只盖到什么？盖到夏所啊，盖到米吉多，可是没有往北边推。所以在历史当中呢，因为没有这个城啊，当时亚述跟巴比伦怎么样长驱直入啊，一直打下来啊，打到最后到西西交往的时候呢，你看啊，当时的亚述国跟他在谈判的时候，这巴比伦在谈判的时候怎么样，他只剩下一个城，耶路撒冷城啊，其他都被占领了啊。一个城像一个台北市城市长在当王啊，那其他被抢光光，那是像什么话呢？是这个情形啊啊。所以罗马时期呢啊，当时的啊西律呢就在北边盖一个城，国王的一个重镇，这个地方正好在黑门山下啊。那你从这边看的时候看得不太清楚，它其实从电脑来看的时候，它整个山是七彩的啊，七种颜色，非常非常漂亮啊。那么这座山呢，黑门山是很特别的，它2800公尺，冬天下雪，到夏天的时候呢，它不会融化的。就到春天以后，它南边的中间的水开始融化，就被吸进去。因为整个黑门山神在创造非常奇妙，他为了这个迦南地准备了一个黑门山。它这个山就是一种石灰岩的一种地形，然后把水分怎么样吸收。所以当雪水融化之后，被吸了之后，它经过2个月从山上流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呢，这个水是非常清澈。冬天的时候只5度，夏天的时候15度，所以你到那边去一看那个水的时候很清澈，里面什么很多的啊，这个鳟鱼，非常多鳟鱼。台湾人一看，哇，鳟鱼抓起来吃，导游说，台湾人啊，水中只有潜水艇不吃啊，那导游就笑我们的，鳟鱼很多，非常多 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是水温很低的地方。所以你问了说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冷还是热呢？我说也会冷也会热，嗯，也会冷也会热。这个地方冬天要穿厚的夹克，嗯，啊，温度常常在6度、4度，甚至下雪。耶路撒冷呢是平均历史以来平均20年下一次雪，但是曾经连续2年下雪。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你为什么哎，圣圣，你带团都在夏天不冬天去呢？我说我最怕的，你一去那边一下雪的时候，什么都别看了，就看雪。要看雪的话，啊，到这个合欢山去看就好了，啊，到日本去看、韩国去看就好了，何必跑到以色列国来呢？啊，所以为什么会在这个整个参观的过程当中会排在这个时间，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尤其呢，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很奇�怪，4月以前，啊，它的4:30到5点就太阳就下山了，所以很多参访的地方都看不到，只有在6月、7月、8月、9月才能够看到7点，啊，否则的话就是到傍晚呢就看不到了，很多地方就看不到了。啊，炎热没有错啊。那这么水呢，经过这个2个月流下来之后呢，非常干净，然后集成约旦的流下来，啊啊，所以这一座山像什么？像海绵一样，像水库一样啊，一直接到哪里？接到戈兰高地。接到啊，这个黎巴嫩山啊，所以神为他们留这个土地非常奇怪的，而且呢很特别的。那么这个早期呢啊，这个地方呢啊，迦南人呢在这边呢是一个祭拜的，因此呢常常呢有很多的偶像被雕刻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一直留到现在的哈，嗯嗯注意看一下，这样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你知道说这是神龛里面呢啊，现在已经都损毁掉了啊。2000多年前这个地方呢，他们拜用什么神？潘神。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潘尼亚斯，潘神潘。这个潘神呢是农业神，农业神啊。2000多年前他们当地的家人就拜这种神，那是什么样的呢？啊，如果你去看那个欧洲的一些童话故事里面呢，有一种羊头人身，挂一个圆圆眼镜，胡子长长的羊头，那种农业神啊，那农业神叫潘神，就是这种神。那，啊，为什么迦南人他们相信这一个农业神，这个潘神？因为他们是以畜牧为主，就是以羊嘛，就用羊来做偶神像来拜。他们认为说这个潘神每年从地底下上来，然后在那边呢他们就祭拜的，因此呢赐给他们农业，才有这个水可以喝，才能够让这个迦南地呢很多的农业啊，种树种什么东西的。耶稣基督啊，你看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带了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他不是带他们来这边观光参观啊，不是来这边玩的啊。主耶稣跟他们讲，像说你们说啊，我是谁？你看马太福音16章，你翻开来看，耶稣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有人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先知什么？请问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怎么回答他？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为什么会记在这一段？不要忘记，这个是现场教学，实际教学。嗯，耶稣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是个磐石，就是看到这些很多啊，很多这些神龛。啊，迦南这边拜，啊，罗马人是在这边拜，拜这种神。那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赐生命的神，不是潘神呐。”所以等在这边怎么样？跟门徒说，否定这种观念，啊，把这种信仰，把这种潘神的信仰怎么样，把它否定掉了？我才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内心，我们这个内心的土地啊，这块土地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神的水啊，圣灵充满，我们才有生命啊。基督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儿子，把生命赐给我们啊。所以这么一个迦南地，如果没有这么一块黑门山，这个水流下来的话，整个迦南地也没有价值啊。神赐给他们这个土地也没有意义。但是呢，主耶稣这么一句话把他带过去，这门徒就恍然大悟了。第一个，耶稣才是神。迦南人拜的潘神不是神啊。第二个，生命的来源是耶稣基督啊。今天信耶稣的，领受他的啊，从水啊腹中流出来的水才有生命，这个心地才是活的啊。这么把这个观念呢带给他们啊。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他到很多地方去，你都不要以为说他是突然去的 啊，主耶稣不做无聊的事情，也不讲无聊的话。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无聊的话？没有一句是无聊的。啊，我们在聊天打屁的时候还会讲一些无聊的话，他不会的。啊，句句都是真理，句句都是能力，句句都是带给我们什么生命之道。嗯，啊，所以这个磐石很多好几个哈，啊，所以这个是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么这个地方在罗马时期呢，啊，他们就啊盖了一个住房城，在前面的地方好像没有拍到哈，啊，盖一个住房城啊。所以呢，它整个市都是七彩的，非常壮观，啊，七彩的啊。那么约旦河的水从这边冒出来的，它从那山上这样经过两个，这样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到这，所以出来的时候非常清澈，我们是看不清楚。这里我这边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雨的哈，啊。那么这个山的旁边啊，这个山的，刚我们看到的山的旁边有一栋这个房子，我去了四次都不知都没有注意到。啊，有一次呢，我去之前呢，在看那个资料，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就会查一下这个资料有没有地方漏掉的。一看，哎，怎么一个图片？我在查那个资料，啊，那我就啊去看，发现哎，这间房子值得注意。为什么？这间小会堂，你有没有看到上面远远的他们小会堂？啊，现在是一个阿拉伯人住的地方。这个小会堂叫什么？叫以利沙纪念堂。以利沙纪念堂。啊，列王记下的十八章那边啊，记在亚哈王时代，当时的以利亚先知呢，耶和华真神差遣他出来啊，行神迹。后来呢，他呢啊，在加密山行了一个大神迹，在那个原来的祭坛上面，不是新的啊，原来祭坛上面在主坛献祭求火，求火之后呢，水降下来了，叫耶洗别一句话，明天这个时候让你的头呢掉下来啊，以利亚怎么样，开始跑。嗯，就往南边跑，从别士巴把学生丢着，又跑到啊西乃山那边跑了40周，又跑到那边去了。然后在山洞里面呢，啊躺在那边呢，啊向神抗议啊，你干只有我在热心啊，别人都不热心呐，啊这个耶和华真神呢都不讲话，雷轰、闪电把这个以利亚怎么样逼出来。在显示什么？显示神的权柄，显示神的权威。你说你热心，你很热心，难道我神没有在看吗？就把他逼出来了，就跟他讲，嗯，好了，嗯，既然这么热心，回去给你三样工作，你打开啊，我想这一段你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我们不一定讲得完，但是呢，啊，有些精彩的地方呢，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啊，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五节，啊，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五节，448页啊，这里怎么讲说？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你看他本来呢，从北边的加密山，我们都很熟了哈。加密山呢，他跑到别士巴，把学生丢着，又往南边跑，跑到西南山，跑了多少公里？1000多公里呀，啊，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呀，啊。就跑到西乃山去了，在那边啊，躲在山洞大发热心。结果呢，神呢用微微的声跟他说：“你出来吧。”啊，那耶和华对他怎么讲？说：“你回去。”哦，这就他昏倒了。你回去是去哪里呢？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呢，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并高亚伯米和利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哦，他已经昏倒了，请问他会不会昏倒呢？他才从这边啊往南边跑，跑到啊西南山西南半岛的地方。现在神跟他怎么讲？说你回去，哦，又跑回去到哪里？大马士革。他从这边跑到这边，神说你要跑之前怎么没有问我一下呢？对啊，没有问啊，你没有先问神啊，你自己跑了啊。神说你回去吧。第一个你到这边干什么？高君王就是亚兰人的王啊，他说你到那边呢高哈薛做亚兰王。哈薛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去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耶户当王。当时的耶户在哪里？当时的 君王在哪边呢？他们进入在下这个东宫的地方，也是米吉多。高耶户做这里的王。第三个，再去找以利沙做你的学生，交给他三件任务。 三件任务，这一眼一看啊，完蛋了，我在这边了，我跑的是40昼夜啊，中途还是吃啊神给我的这个水跟饼呢，才跑这么远呢，现在走回去呀，又要走这么远呢，而且要经过米吉多，跑到大马士革去，三件任务给他，我们都读下去的。以利亚先知有没有做完这三件工作呢？以利亚先知呢，偷工减料。他还想我去啊，昏倒了，还要跑这么远，1000公里呢，靠两条腿在跑呢，所以他先做第三件工作，去找谁？以利沙，跟他说啊，以利沙，你是我的学生啊，那现在把任务给你啊，把衣服披在你身上啊，你当接续我做先知啊，我要回去拜拜的，我要回神的地方去的，你去做两件事情，第一条关笨鸡啊，第二关野鸡啊，做什么事情？做这两件，所以以利亚他三件工作都没有，就做一件事情而已，他不跑了，累了，很累了，就找学生，然后呢，就有以利沙呢去告哈薛，去告耶户当王，他不再走了，所以有时候你不去看这么一个地图的话，你不去看它的整个距离的话，你就不晓得说为什么以利亚会这样决定做这种事情。第一个，他从加密山打胜仗。一下子这么坚强、这么伟大的先知，一下子变什么？信心全部破产，开始丢了。所以诸位弟兄前面，不要有时候哪一个人信心特别好，哎呀，传道的信心最好啦，什么信心最好都没有的，今天火从天上叫下来、降下来，明天呢，夹着尾巴的狗拼命的跑啊，没有一个人说他信心很好的，没有，绝对不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环境、不同的遭遇当中，一个人呢，有时候信心坚强。很坚毅的，有时候呢是非常的低落的，但是呢要跑之前呢，没有先问神，你就跑了，就溜了，好了，你溜了，我给你饼吃啊，给你水喝啊，你不能说，那你既然叫我不要跑，为什么要给我饼吃，给我水喝呢？你没有先问呢，我就给你吃啊，要跑到哪边去的？他现在说好回去，叫他回去的，所以以利沙先知他做三件事情的时候，你注意看，他从这边。我们不想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走的。等到他把以利亚先知送走了之后，过了约旦河，以利亚先知把衣服丢给他之后呢，他卷起来把约旦的啪打一下，他走过来了，然后呢往北边上去了。他一定到哪里？大马士革。要去大马士革，从哪里经过？该撒利亚腓立比。所以这么一间小小的会堂，为什么会称它做以利沙的纪念堂？本该称为以利亚的纪念堂，结果呢，这以利亚米拉溜了，跑走了，溜走了，所以呢，就不再称作没有纪念堂在这边了。这个会堂，这个小小的会堂啊，这个他现在已经被那个一个阿拉伯人买去了。我有一次呢，跟一个小弟兄去的时候呢，就两个人偷偷跑上去，爬围墙进去看呢，爬围墙进去看呢，偷偷进去看呢，很特别的。一个小会堂，小小的，所以在圣地这个地方，他常常借助于圣经的历史故事来做一个纪念堂，来做一个纪念碑，来把人文表达出来。今天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来到这个地方，这个什么东西呢？一间房子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不晓得人文背景，他看的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呢，对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圣经摸得这么熟的弟兄姐妹，你到那边去一看，哇，很振奋的，哇，这个以利沙纪念堂。结果连那个张牧师都不知道啊！我说你怎么都没有介绍呢？他没有注意到了。所以整个圣地5000年下来呢，实在是很多的典故、很多历史、很多人文，而且这里面呢，我常常说呢，有微观、有宏观，不要忘记。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一定有什么属灵观，它里面一个属灵的教训在里头的，这是一般历史学不来的，就真耶稣教才学得来的。今天以利亚先知，你没有先问神，你跑掉了。可是神呢，借着以利沙先知。走这么一趟路呢，把它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么就留下这么一个典故给我们去听了这是圣地在整个展览当中的价值接着我们就看一下这是那间小会堂纪念堂我们从这边偷偷爬进去，我跑到那边去拍照好，那么现在我们顺便看一下顺便看一下，就是约旦河东，因为只有这两张照片，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介绍约旦，这是一个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呢戈兰高地整个都是很高的地区我们说戈兰高地在古代称作巴山 诗篇呢29篇里面说呢，巴山的公牛啊，这是个地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很高，而且寒冷，可以种麦子啊。那么这边的野牛身体不是很大，很可惜我没有拍到哦，车子过去的时候很快，我都没拍到的啊。这是个巴山约旦河东的，我们顺便看一下就好了啊啊。那么啊，这个是军队啊，你去那边呢？最近这两年看不到军队，为什么？这一次进去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一件事情，啊，就是阿拉法特去世。哪一年？阿拉法特去世。那么他以色列国他一个规定，只要发生内部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军队集合，第二个他一个规定，先保护观光客。所以当你游览车在走的时候呢，他马上的前后他的军队怎么样就夹进来了，他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们都知道你要去哪里，就跟着你跑啊，这军队在前面你跟着你跑，会保护这个游览的啊这些观光客。所以他为什么一年，你看他当初一年才啊从50万人口增加到600万人口，一个以色列国才600万人口，他的观光客是一年是600万，等于每一个人要接待一个观光客，那这个数字很可怕的啦，非常可怕的啊！所以他一年有600万的啊观光客，为什么？他把他们保护得非常好。他说这是我们经济的来源，经济来源。你看你一个人投资那边多少费用，他国家赚多少钱，所以他当军队呢，就在你身边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往南边走的时候，有一个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城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现在蛮乡下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但到别是吧，很抱歉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停车，所以它这个是但的地方，它这个树的后面有一个小村庄，我们说部落，它是但的地方啊，这是北边的但啊。但我们就知道了哈啊，但呢早期他们被分的啊十二支派当中，它被分化的地方是在啊靠近约帕的地区，可是呢啊这个但支派呢就是不听话，特别搞怪啊，结果呢跑到北边去，跑到那里亚裔的地区啊，去占领这个亚裔省，把他们全部杀光了，就占领那个地区。啊，所以它变成北方的一个城市啊，所以但呢，它就住在北方啊，这么一个地形啊。它你今天看到前面这个地区呢，都是黑门山的山系可以看得到的。再往南边这里是但哈，这是但的地区啊。这个就是挖工哈啊，这是我们说的塔伯山啊。塔伯山下面呢有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就是拿因城啊，也是耶稣呢使一个寡妇小孩复活的地方。他在拿因城里头啊，拿因城正好在这个啊。它的山丘下，它不是很大，像个倒扣的碗一样扣在那边。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它已经我们整个地形已经进到什么米吉多平原了。再往南边走的时候呢，马上就是米吉多平原啊。那米吉多平原呢，除了我们刚说国王必须在北边弄一个国王之外，罗马政府在这边呢就是西略时期呢，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弄一个该撒利亚城之外，第二个房子要退到西下索。下索我们这边没有弄出来给大家看，下索他是下索王当时呢带着军队跟这个有以色列人打仗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讲了。第三个防线就是米吉多，那米吉多正好是在黑门山拉下的时候，整个山西下的一个平原的交界点，它是第三个住房城啊，在这边。那么这个米吉多呢，现在叫米吉多丘啊。你今天看到这些石头，都是所罗门王时代一直到亚哈时期呢留下来的这些建筑物啊。那么这个城门就很特别的啊，这个城门呢，它这个城门的程度很大，你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你注意看的时候呢，它这个城的石头呢，它不一样，你会注意到的啊。它这边呢，上面跟下面，上面部分的。跟下面部分是不一样时期的啊，如果他们的导游介绍是正确的话，上面这一部分呢是属于亚哈时代的，下面这一部分是属于所罗门王时代的因为随着不同时代，随着战争，今天我盖了一个城墙，你可以跟我攻打上来，那这表示什么？这个城墙不够高的，我就在往上叠上去，所以他们会去考古，会知道说，哎，上面石头跟下面石头怎么会不一样，就查出来了，就把它做一个标志。所以外行的凑热闹城墙城门看着过去的内行就知道哇它不一样，那中间凹进去，我们这样看看这个像诗篇箴言箴言31章说哇这个才德妇人呢怎么这样，那将来呢你这个做丈夫的在城门口在那边呢穿着漂亮的衣服在那边做什么呢？当官，那个就是城墙那边城门的地方，一个城门，然后那边一个办公室，这些长老就在那边怎么样做审判工作路德记也是一样 啊，路德啊要跟波斯结婚呢，波斯跑到哪里？城门口去见那些长老，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一般百姓进进出的地方啊。那无论是军事要地，无论是啊一般的城呢，他们都在城门这个很厚的城墙当中做凹进去的一个办公室，那就成为他们官府审判的地区啊。这是所罗门王盖的一个城墙啊，当时呢啊可以说非常的壮观。那么这个祭坛是。迦南人的祭坛，这个不是不合乎犹太人，不合乎以色列人的祭坛。以色列人的祭坛是小的，石头不可以动过的啊。在利未记的第16章什么地方啊？他祭坛不能很高，而且小小的。那这边呢啊，祭坛这个祭坛可以放50头牛放在上面献祭，一只一只排在那边。那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百姓盖那个大祭坛？不像这个迦南人盖大祭坛？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啊，在盖圣殿的时候，在盖这会堂的时候呢，我们以信徒数来盖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你就发现呢，啊，一般宗教他把它盖得非常堂皇，非常的大。那如果这么大的一个神庙，这么大的一个神殿，如果选民没有那种信心的话，你说外在的大，外在的壮观，其实呢，不能代表对神的虔诚。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会堂大是因为我们信徒多嘛，空间大，需要大嘛。可是往往有些信徒就要以为说我来盖大会堂大神殿呢，表示我对神很虔诚，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啊，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所以常常你会发现呢，有些欧洲的会堂小小的，它不见得很大，但是呢在整个崇拜的气氛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迦南人的祭坛是这么大的啊，它可以放上50头啊，50头羊以上的。那这是整个啊，从这个啊米吉多呢往下看，这一片整片啊就是米吉多平原。那因为去的次数比较多，就拍了2张啊，2个不同季节啊。前面那一张呢，正好是啊麦子成熟的时期，还没收割啊。那下面这一张呢，是麦子收割完了，已经啊进入一个啊。他们是秋天下雨，然后秋天撒种，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就长得很漂亮啊。到春天的时候，他们就收割了啊。所以这是春后啊，大概是我那一次去的是五月啊，五月去的，他们就收割完了。所以你看，同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不同景观啊。所以在整个圣地的参访当中，你不要问了说几月最好，每一月都很好，为什么？不同的景观。不同的了解啊，不同的看法。圣经里面记那么多啊，每个月都记到啊，每个地点都记到啊，全部呢都是有它的典故的啊。那么在米吉多这么一个地区，它是个非常干旱啊。那怎么军队在这个地方怎么生活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水是它的生命之源，一定要拿水的。你啊，盖撒利亚菲利比要水，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盖撒利亚啊，在加密山南边的盖撒利亚，他建了一个港口在那边啊，西律盖个。港口，那么西律他要养这么多的军队啊，一定要什么水跟粮食？水从哪里来？哎，请诸位回答一下。那水从哪里来？对，加密山，他在盖了一个引水道，对不对？18公的引水道从加密山，加密山是啊，这个美地中的美地啊。以利亚先知在那边祭拜神的时候呢，还可以倒水，还可以拿到水啊，所以那边是个美地中的美地。啊，一定要水。那这边的水从哪里来？他们竟然从米吉多下面挖60公尺，用人工挖的哦，挖下去，然后坐楼梯下去。来看一下，一直走下去，这个楼梯一直转下去，再下去啊，再下去，这个一个最下面呢啊，有水塘在那边啊，水塘在那边。那现在呢，他做一个桥，这条桥大概是，我记得是大概是还不到100公尺，大概是80公尺左右，他从这边走过去，他下面都是水。所以你看训练军队啊，根本不用什么5000公尺，什么几千公尺，天天叫他们打水就好了，走下去打水，走上来运动啊。所以你看古代军队一走都走几10公里的，很厉害。因为打仗为什么？天天出操啊，天天出操，然后从这边怎么样钻出来，就跑到城外去了。所以常常他们啊，在这么一个水道的啊取用上呢，他兼具国防。今天你刚围起来没关系，你看城围起来我有水啊。可是呢，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军队从这个水道出去呢，夹攻， 晚间就可以给你加工，所以它这些都是很多的考量，非常的厉害的。好，慢慢的我们进到什么中央便雅悯山地，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出名的这个城门就是西安门，西南角的西安门。因为这个地方西南角呢，在整个耶路撒冷当中呢，是大卫居住的地区啊。你看这城墙这么高，你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城墙的石头又不一样了哈，这边的跟这边的不一样的。那这边呢，有个箭孔，有个箭孔。看里面是斜的，所以从里面射箭可以射斜45度的，那外面要射它怎么样不容易射啊？常常去参观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我问他这个什么东西啊？箭孔，射箭的孔。箭孔，这个就是城内的人要在射城外的人啊，这也是古代他们的智慧啊，所以你从中间攻过来的时候呢，我就从这边怎么样射箭出去。那你要射我不简单呢，我躲在里面嘛，射不到嘛，而且它可以斜斜的啊，里面是一个斜度45度的斜度啊，这是箭孔。所以这个呢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呢，站在现在的锡安山往这边看过去的时候，整个城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段叫做东墙，这一段叫做西墙。哎，这个是不是？对，这个东，那那边是西，啊，这个是南，这个是北。那这边呢有两个头，这两个头呢很特别的，一个是金顶式，一个是银顶式，这是奥马仕，奥马仕现在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地标。我看你看耶路撒冷 的那个字呢，一定会看到这一个的，是回教式啊，它盖在古代耶路所罗门王建造神殿的上面。所以这个位置呢，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心中最痛的地方。你把这个回教是盖在我们所罗门王神殿的位置上，所以想尽办法把它弄掉啊。结果今天呢，以色列国政府怎么样？千万不能弄掉，一弄下去的话，一定世界大战的。他反而派军队怎么样？守住了，所以犹太人不能进去，回教徒可以进去，基督徒可以进去，就是犹太人绝对不准进去的。现在是以色列国在保护这个地方，他怕怎么样？你进去了把它爆掉的话，那不得了了。所以守得很严格，每次进去的时候怎么样？一定排队的检查，然后呢一直检查搜身，你才能够进去的。那这边这个呢是沙特阿拉伯送给他的，是沙特阿拉伯那什么王沙达特之前的沙皇啊，就是现在这个王的前面那个爸爸送给他的。那个金头有80公斤的金子铺在上面的，80公斤。那么这个是这个是银顶式，它是银的，是约旦国王送给他的，这个是比较早啊，这是现在这个网的前面那个呼声送的是用铜银做的。但是这个不是寺庙，它这是一个纪念的回教纪念中心。很多人就介绍说这是回教纪念堂，不是的，那是回教纪念中心。那这边的所以在回教当中，第一个回教圣地，第一个排第一位的是麦卡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所以它有两个，第三个在非洲的现在稍微记不起来了，还有一个突尼斯突尼斯，它有三个回教圣地。全世界回教最多信徒的什么地方？不是沙特阿拉伯，不是埃及，印度尼西亚。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是印尼，竟然是亚洲的印尼，因为人口太多了印尼整个国家人口太多了。而印尼的回教从哪里去的？从中国去的，郑和下西洋把它带过去的。所以呢整个回教呢在亚洲地区呢是以印尼为主的。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耶路撒冷你现在看到的这条黑黑的一个交通路线呢，就是吉伦西，古代吉伦西。它这边的墙叫东墙，那东墙呢有一个金门你去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呢它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所以这边你看，这边是金顶式，银顶式跑这边来的那么这个地区，这个尖尖的后面这个地方是希伯来大学， 很出名的世界级的希伯来大学啊，这也是我们曾经派了啊三四位的同工进去那边读，因为当时加利通知我说啊要我进去读，我说我没有办法，你把名额给我，后来他给我们4个名额啊，我们就派吴永孙传道、王维基传、王维基老师，还有啊陈美惠传道，还有一位啊潘承恩执事，我们就派他进去，完全免费。啊，只有出旅费而已，里面住一个月，在那边读希伯来文，啊，去他们做一个很有啊系统的介绍。我们本来希望他们回来之后呢，能把资料整理给我们，结果都没有。我说我们花了那么多钱给你们去，你们怎么都没有资料给我们呢？他们说整理不出来。啊，后来呢，他这个单就不再办了，啊，都不再办，很可惜。啊，每次他办的时候，他就通知我说要派人去吗？我说好，但是后来都没有办哈，很可惜的。希伯来大学，那个张牧师现在已经拿到那个希伯来大学旧约概论啊跟旧约神学的博士，在那边当教授。这个就是哭墙东墙。我们看一下哭墙啊 ，Cry Wall， 它是西区，不是东墙，是西墙。为什么叫西墙？要这个墙为什么这么重要？它这个墙呢，啊，蛮高的啊，它有三段。这个三段当中呢，第一段在啊半腰的地方呢往下去，那是所罗门王时代的。如果你不去那边当场看到，你看不出来。那么第二段呢是亚哈王时代盖的啊。那么第三段呢是十字军时代盖的，所以那个石头都不一样啊，石头都不一样啊。这个墙呢啊，这个墙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因为在啊586年的时候呢，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呢被攻打下来，啊就被烧了，结果没有想到只留下这一段所罗门的这一段城墙。那这段城墙后来呢，所罗巴伯回去的时候，在重建的时候又把它整修了，只是不能盖城墙。直到尼希米的时候才开始整理这段城墙，整个把它弄出来，那么到十字军的时候他又把它加上去的，所以有时候你去这个地区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你去看一看就可以，你必须要找一些专家跟你介绍，他把那图弄给你看，把它说明，才知道说哇，整个历史这么一片墙，它整个历史是那么丰富的，这是耶路撒冷的西墙，哭墙。那么从锡安山看过去，它一个这些墙下的石头，我们这边看不到，这边墙下石头很多的石头啊，是当时所罗巴伯不是所罗巴伯，就是在586年被攻打下来的时候呢，那些石头被攻破，那个城被巴比伦把它攻破的时候呢，把它敲下来的那些石头都还留在那边。我们请问已经留多久了？2500多年了，还在那边，而且那些石头现在每个石头是编号。就是大概什么位置什么位置去编啊，你去那边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说你去那边就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啊，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啊，如果今天的信仰好的话，怎么闹成这个地步呢？可是今天摆在面前是什么？这些石头见证什么？见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见证他们不守神的律法，见他们呢拜偶像，见他们呢信心的堕落，你看你都感觉很深。今天把这个弟兄姐妹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讲给他们听，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徒你真的不好好守信仰的话，你就心中的城啊就是毁掉的，那心中的殿呢就是被烧掉的。你看看起来多悲惨。那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去那边有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整个历史见证是很重要的啊。这金顶寺啊，这不需要特别讲，这个是哭墙。还没有看到它有三段的啊城墙不一样，这里一段，这边一段，到这边又一段不一样的，有三段不同的。那么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正好碰到什么？碰到他们的逾越节啊，碰到逾越节，他们呢穿的衣服都很有趣的啊。这是耶稣圣殿的这个橄榄山。橄榄山有一个橄榄园，就是克西马林园啊。这个园子里面呢，目前呢还有8棵呢超过2000年的橄榄树，老到弯下来了又长上去，所以橄榄树又称作什么？长寿树。长寿树啊，那个棕榈树啊，长那个早密的密枣的，那叫做长春树，那橄榄树就称作长寿树，它们各种树都不一样啊，就是有不同称呼。那这些都是2000年以上的。弯下来了又长上去，弯下来又长上去。如果这个是很正确的资料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主耶稣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这些树都还在。我们是一个假设了。所以你有时候看的是 很, 很振奋的啊，这个树见证耶稣在这边祷告的啊。当然第一个地点要正确，第二个这些树的年树龄要正确，那是不是很正确呢？只能放在你心里头去想啊。也不能说绝对百分之百相信他们讲的啊。不过这边呢一直保留下来啊。你看这个树，你看老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像橄榄，因为耶稣基督是橄榄树，预表耶稣基督嘛，也是预表我们基督徒，预表我们基督徒嘛。年纪越大，不要以为说我年纪大了都没有用啊。你看橄榄树这么老了，还把那个生命活得那么灿烂呢、啊，还把那个生命一直延续下去呀、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呢啊去学习的橄榄山啊。现在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埋葬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么说，这个地方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会先下到橄榄山，所以赶快抢这个地方啊，来安葬。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啊，他不是信耶稣，但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第一个复活。结果住在国外说，那我怎么办呢？就叫他的儿孙说，你去橄榄山的时候，把我捡几颗石头回来我去世的时候就放在了坟墓上面。那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踏错地方，踏到我这边来了，我就可以先复活了所以在美国在菲律宾，在我去过的很多几个坟墓里头，犹太人的坟墓，他们是用放不是放十字架，他们算大卫之星，上面都放石头，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橄榄山的石头。橄榄山石头很有趣这是整个耶路撒冷，这个是伯利恒，往伯利恒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介绍了，耶稣降生的地方这是一个纪念堂往南边走的时候就是进入南地沙漠地区这是南地的地方，非常干旱。别是巴这个记载是错误的我就跟我们那个导游的张牧师说，张牧师说那个记载是错的，怎么会错误呢？我说你去读一读生命记跟那个出埃及利未记，祭坛的石头能不能动过凿子呢？不可以的，这是错误的。这边是别示巴别示巴的地形是这样，你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今天以扫跟雅各争的是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名分要得什么地方？得别示巴的地方，竟然是这种地方这么干旱的地方对，有时候我们想起来是很可笑但是呢不要以为说可笑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看这一章，他做一个，那边是一个井，然后做一个水道出来。我们请问这些牧人，他们把羊带回来的时候，怎么让他们喝水？是不是倒一桶一桶给他们喝呢？不是，他就站到井上面，然后打水，用那个沟流出来。然后你要去想象，两边就是羊就站在两边开始喝水，这样喝水的所以你不去那边的时候，有时候不晓得他们怎么去牧羊的让怎么养怎么喝水呢？就这个情形往南边呢这个是他们帐篷这个是亚伯拉罕接三个朋友的个帐篷的形状只要在那么阳光之下搭一个棚子有阴影的时候就很凉爽，很奇怪的在这个地方只要一个阴影就非常凉爽然后想我们大概差不多就看到这边了，结束了。好，那我们特别感谢诸位在这三天当中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时间我们希望诸位回去的时候把这本教材看一下，因为我讲得非常快，也不可能把五个地形全部讲完，你把它看一下，至少开了一个门给大家知道说原来以色列是这么一个形状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祝我们大家圣名祷告。